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这一期最后一次上课，也是所有课程的最后一堂，希望大家在这一期的学习过程当中都得到法喜法益，在自己的修行上有能够提供一些力量。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跟大家来一起学习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上星期呢谈到579页，就谈到密教兴起然后衰弱，然后一直到整个印度佛教灭亡，在12世纪末的时候。这边导师有点轻描淡写的带过了，那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佛教啊，它在印度的衰弱，导师说有外力，那也有自己本身的问题。那自己本身的问题主要就是现在在谈的这一个地方，就是整个佛教秘密化了，秘密化。那这当然在佛教界有两种意见，有些觉得秘密化是更高深，对吗？更厉害这样子。在导师看来，这个是走入衰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大家要了解了，要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好，那再来我们579第三段，秘密大圣传出之地，这边要谈的是它发源从哪里发源出来。前面讲到有哪些人传出，对不对？然后有最早倒是讲到跟龙智有关，对吗？龙珠又跟龙树这个传承有关系。但是老师说，其实在多罗那他佛教史里面有透露了一些讯息，就是密法龙智只传出一部分，那其他还有不同的人传出来，那这些人在575页这边。好，那这个是人，讲传出的人，讲密教在印度一个兴起衰亡，那再来就是他从哪里哪一个地方传出来，这是第三段的部分。好，那首先导师先提出一个问题，大乘佛法起于南方，那这个也是根据大圣经它的一些描述了，大圣经的一些描述。那导师接着就问了一个问题，秘密大圣佛法又从哪里兴起，这兴起把它圈起来，还有传播呢，传播把它圈起来，这可以是两个概念，兴起就是出现，开始出现，那传播就是开始发扬，可以吗？流传发扬这样子，可以这样理解。就导师在接下来的说明里面，他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这个出现传出，那另外一个就是发扬，发扬就变得广大流行这样的。好，那这个问题导师先举了一些文献， 那这边第一个导师说这个悉金刚坦特罗啊、哦、这个悉就是游戏了啊、哦、有时候又译为游戏金刚啊、哦、说到坦特罗圣的四处圣地啊、哦、导师在读书他很留意一些东西啊、哦、讲到跟他有关的圣地那应该就是他流行的地方或是他传出的地方对吗要不然为什么特别提出这几个地方、哦、一定跟这个密法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关系、哦、那什么关系这需要去探讨、哦、好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奢烂达罗、哦、加兰达拉、哦、奢烂达罗第二个是欧迪亚纳，欧迪亚纳乌藏那，好。第三个呢，帕纳吉里，啊，那这边好像没有给中文的译名啊。那第四个是卡玛鲁帕，啊，迦摩吕波是吗？哈，这是应该是念楼还是念吕？如果是这个 Rupa 可能是念吕好像音比较近我再去查一下、哦、好所以有提到这几个 Kama Rupa、哦、另外一部密教的典籍成就法曼也提到四处密教盛行的地区 Odiana、哦然后这个 Purnagiri、哦、好像这个拼写有一些不太一样、哦、还有这个 Kamakya、哦、然后那个 Sirihata、哦、四处、哦、至少这个 Odiana 有一致啦、哦、这个 Purnagiri哦、这个可是要去查一下到底哪一个拼写才是正确的、哦、好那导师说日本所译的这个巴塔恰亚所著的印度密教学叙说、哦、还有安利的一章叫做发生的场所、哦发生什么意思？出现嘛，啊、哦，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事情出现了嘛，啊、哦，发生的场所。好，那导师说，我们看到580页，显然他是以四圣地为密圣发生的地区啊、哦，发生就是出现啊。哦传出、哦、好那导师说这个卡玛鲁帕就是迦摩楼坡、哦、与这个 Srihata 都在现在的阿萨密这个地方、哦、这应该是在比较东印度了、哦、印象中是在东边然后待会看看有没有地图。好。那应该是这一个东印度了东印度。好那导师这边说东印度是密圣盛行的地区因而有人以欧迪亚纳为现在的奥里萨。但有的以为是印度西北的乌藏那学者的见解不一、哦、这欧迪亚纳它音比较像是乌藏那啦、哦、可以吗、哦、那导师在下面的一个推断也是认为是乌藏那、哦、乌藏那好导师接着导师先叙述这一个这应该是一位印度的学者、哦、但是导师看的是日译 黑马、哦、日本翻译的、哦、好，那对于这些意见呢，我们看刮胡国字三、哦、其实秘密大圣盛行于东方，这个是一个事实、哦、那即使四圣地都在东方，也并不等于是发生的场所、哦、大家看得懂什么意思吗、哦、流行跟它传出是两件事情，它传出来之后它可以往其他地方 去流传，到某个地方它被发扬光大流行、哦、有点像 这当然不是完全一致，就像佛教在印度兴起，结果传到汉地来发扬光大，对吗、哦、反而现在印度没有什么佛教了，对吗、哦、类似啦、哦、所以流行跟发生的场所它不一定是一致的、哦、好，那这边所谓的流行就是发扬光大，发生就是传出。好，接着导师说，印度的政治不统一，经常是在各自据地独立的状态，就是各国林立了，每个国家都占据一个地方，互不相隶属，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呢，这宗教界的人不一样，他可以在各个国家这样子游走、哦、那一直是全印度畅行无阻的。印度是一个宗教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哦、以前去印度参学，不是参学，去朝圣、哦、那个导游就说，你是去随便问一个印度人，他一定有一个宗教信仰，没有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哦、听得懂、啊、印度是一个这个充满着宗教信仰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宗教信仰也得到尊重了、哦、好，所以这个一直是全印度畅行无阻，如教界有新的倾向，会迅速传这个遍达各地、哦、所以传出或是发生的地方跟这个盛行的地方它不一定是一样的、哦、它可能发生传这个出现之后，它到别的地方去这个红传，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流行、哦。好，导师说，从西元四世纪末一直到九世纪止，秘密大圣不断传出，是不可能出于同一地区的、哦、因为前面都说是在东方嘛、哦、其实导师说东南西北都有，接下来导师就讲了四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哦，好，那传出的地点不限于一地，但是导师说呢，传出地点他认为主要是山林、溪谷，适宜于瑜伽者修行的地区、哦、所以这个瑜伽者就是一个通泛的修禅观的人，因为这些秘法都是他们根据这个宗教经验然后传出来的、哦、这种宗教经验是结合禅观的、哦、好，那导师说平地与都市，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奥里萨它其实是比较平地、哦、是靠海的地方、哦、而且是都市、哦、那这一种地方它会是一个理论发达或是某个法门在这边发扬广大的一个地方、哦、它不太会是创发的一个地方、哦、 创发者就是创发的地方啊，因为他讲的是都市嘛，都市它不是人啊，所以都市是理论发达发扬广大，而不是创发的一种地方。好，那这样的一个见解，倒是说不只是密教适用，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说明这个传出的地方。这边导师提出了四个地方，四个地方。第一个是北方的乌藏那，那导师说这里是丘陵山谷地区，就是墨禅体所开化的寂滨。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整个是印度，上面宽下面窄，对吗？那这个北印度在这一边，看到箭头了，箭头。那北方大概是在这边，我们慢慢拉近。北印度可以吗？可以看到北印度，迦斯弥罗，然后迦斯弥罗再往北这边，有看到乌藏那吗？寂滨乌藏那大概都在附近啊，在类似乌藏那。寂滨在荧幕的左下角，可以了哈。这边是北印度啊，大雪山就是这个印度库什，新都库什山啊。那佛寂寂滨国坐禅啊，在寂滨国坐禅无诸访难啊。佛寂就是预告、预言了啊。可以吗？这个寂就是预言的意思，然后床夫卧具最为第一，就那边的供养这一方面都没问题，可以吗？然后凉冷少病，在山区。好，这边导师说，传说阿难弟子多坐禅，是佛法传化于北方的一系，这边导师暗示的应该都是指寂滨或是乌藏那这一个地区，另外在大唐西域记，有讲到乌藏那国的一个那边的佛教的情况，那这个《大唐西域记》讲到乌藏那国好学而不恭，那后面导师有一个刮胡了，这应该是小字吧，就是好学不切，什么意思啊？不深入，切就是深入的意思。然后呢，尽作为意业，这个意就是他修行的一个意业，就是他修行的一个，就是修行了，以尽作作为他的修行，并学大圣即定为业，也常修定，修尽作，然后修定，善诵奇文，为救生意，很会诵经，但是你问他什么意思，他可能也只能讲个大概，因为他为救生意了，懂意思，然后戒行清洁，特显静坐，所以这边他是静坐流行的一个地方，就当时玄奘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乌藏那是大乘佛教地区， 病学大赦嘛，对吗？啊，然后义理的论就差一些啊，好学不公啊，这个善诵其文未生未救生矣啊，但重于禅定，即定为业，有没有？诵持，然后重于禅定，然后重于持诵经典，善诵其文，哦，对静咒有特长，哦，那这是秘密瑜伽行发展的适当地区，哦，导师为什么会讲到五藏那？因为前面这个四圣地里面有讲到一个欧迪亚那，有没有？在上面有人以为就是奥里萨，有人认为是乌藏那，哦，可以吗？哦，导师认为乌藏那是比较可行的，哦，因为从记载里面也讲到那边善持静咒，对吗？哦，修密法，哦，而且是山区，适合这个修禅观等等，哦，好，那再来581页，多是印度佛教史说到乌藏那地方修密法而得成就的不少，哦，但行踪秘密，一般人不容易知道。到了无着世亲时代，世序与行序开始流行起来，游戏金刚从乌藏那的法库中请得降黑阎魔坦特罗，哦，诶，这个前面是不是有提到降黑阎魔坦特罗？我们再大家再翻一下570，有一个游戏金刚，对不对？哦，他是一个人哦，哦，传来降黑阎魔尊三品，所以游戏金刚他从乌藏那的法库中请得降黑阎魔坦特罗，然后留步人间。所以导师说乌藏那是传出密法的地区之一，哦，这边导师用传出就是发生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流行密法，也发扬广大，可以了，哦，好，那接着导师对这个乌藏那呢又多说了一些内容，哦，那这里面就蛮长的，哦，那导师说这一段要说明什么呢？主要说明这一个乌藏那这里的密法呢，跟赛家族氏族在传说上有一些关联，哦，就是在这些传说跟氏种或是赛家族有关联，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这一段这个岔出去的内容，哦，蛮长的，它岔出去的内容可能比主文还要长，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据84成就者传，哦，乌迪亚那是500,000成市的大国，哦，有500,000个城市，哦，分出二王国，一名香巴拉，就是香巴拉，哦，那一个叫兰卡普里，哦，兰卡普里，哦，也就是乌藏那他分出两个国家了，哦，好，那导师说这不妨说得远一点，哦，他要再开展出去了，哦，那导师这边提到西域记，大唐西域记说乌藏那、桑弥、梵衍那，还有这个西摩坦陀，哦， 都是四种，这里面这些地方，或者是这些国家啊，这些地区的人都是四种的后代啊。啊，是世尊在世时，释迦族被残破而流散到这里的啊，乌藏那、桑弥、梵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我再看一下，大家看到这个乌藏那有没有在中间？桑弥在这边，这边我们看到一个烂坡啊、哦。这待会导师会提到烂坡这一个地方，就是兰卡普里啊、哦，烂坡啊。梵言那在这边呢啊、哦，有看到吗？啊、哦，梵言那。就是在都是在大雪山这边，好，大雪山这个区域，乌藏那，然后桑弥、梵言那在这边，好，好，大概都是在这一个山区，好，都在山区，然后这一个四摩坦罗在这边，好，看到吗？四摩坦罗这一个可以了哈，然后往下就是烂坡啊，这不都是在大雪山这一区，四摩坦罗、桑弥，然后乌藏那，然后梵言那，可以吗？哈，都在这一区里面。都在这一区，在大雪山附近啊。好，那导师说这就是塞迦族，也就是《汉书》的塞种王季宾的塞种啊，因为他那个音有点像这个释迦了啊。那可能他们也觉得他们是释迦族的后代啊。好。传说流散的四种中有名为奢摩的 Shama， 或做闪婆 Shamba， 或做桑莫迦、哦、这个 Shamaka、哦、奢摩所成立的小国玄奘译为桑弥，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桑弥。这个桑弥呢，主要是要说明香巴拉这一个地方，可以吗？哦、这一段要讲这个香巴拉香有没有？哦、音有一个音都很相近的、哦、好，往五天竺国这个传里面说，自居为国，比自呼云。奢摩诃罗奢国啊、哦，衣着言音与乌藏国相似啊、哦，乌藏就是乌藏那啊、哦，翻译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一个翻译啊、哦。好，导师说这个奢摩沙玛对吗？哈、哦，然后诃罗奢。哦、也就是这个 Raja、哦、就是奢摩王、哦、可以吗、哦、那奢摩是有悠久传说的英雄人物、哦、好，那塞迦族与波斯人有长期合作的关系，在波斯的古史中以奢摩王为理想的英雄，流传下来的奢摩王国在这个波弥罗川、哦、也就是这个瓦坎谷西南700里、哦、在今的库纳河上游，是乌藏那四岭的小国、哦、好，奢摩是这一个 乌藏那士林的小国，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地图嘛，齁、哦。好。好，再来导师说，奢摩闪婆桑莫迦语音虽小有变化，那他就是从乌藏那分出来的桑巴拉，齁、哦。可以吗？前面不是说乌藏那分出二国吗？哦、一个叫香巴拉，香巴拉就是奢摩这一个地方、哦、由于这里是古代的英雄人物，哦、或者是就是住处了、哦、那华严经以传说为菩萨的住处、哦、前陀罗国古代统称疾病有一住处，哇，这个怎么念呢、啊？哈、哦，名这个念占婆罗窟哦。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住止哦。占婆罗窟就是香巴拉三国哦，可以吗？就是桑弥国。好，那传说中香巴拉国王因陀罗布底啊 ，Indra Budi 啊，与密集有关。密集也是一部密教的典籍啊。而香巴拉王子月贤 Chandra Badra 啊，到南天主得到了十轮啊。集成十轮根本坦特罗，那导师说十轮中说到基督教、回教，并说在未来某一时期，香巴拉国的大军将出而扫荡一切，达成世间清净，佛法兴盛、哦、导师对这一些内容他都很敏感哦、他会去了解这些内容，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义，或是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哦、想法、哦、好，导师说这个传说是以古代英雄奢摩的传说为依据，那面对受回教统治的苦难事实，而引出香巴拉这个复兴的预言，导师认为这是个预言啊、哦，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啊、哦。导师对于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描述跟记载呢，啊、哦，他会有两种处理方式啊、哦，一种他认为可能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啊。哦，那一种是反应刚好相反，但是内心人那当时人内心希望这样子，听得懂吗？哦，听不懂。好，因为这边讲到这一个大军嘛，哦，香巴拉大军扫荡一切，达成世间清净，佛法兴盛。其实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反而是相反。回教出现的时候，佛教是被摧残的、哦、听得懂吗、哦、所以导师认为这个传说是跟事实是不一致的，那不一致有它的意义，就是是当时佛教徒内心的一个希望，懂意思吗、哦、一种希望了、哦、然后这就是引发这样的一种预言，它其实是一种希望、哦。好，再来，导师说从乌藏那分出了另外一个国家，前面说一个是香巴拉，一个是兰卡普里嘛、哦、那兰卡普里导师说这一个这边这个兰卡这个 O 啊、哦、应该是 P 啦、哦、这边应该有这个 typo、哦，这个字是玄的意思，就是乌藏那西林的烂坡， 乌藏那西林的烂破，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乌藏那在这边，在中间这个地方有没有啊？那往西呢？烂破有没有？这边提到另外一个故事当中啊，这个是从根本说一切有不毗奈耶里面的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这个字念干啊、哦、我们不是这一个对啊、哦、阿弥陀佛身金色嘛啊、哦、相好光明无等伦干木澄青是答案什么颜色它比较偏青色蓝色的啊、哦、阿弥陀佛的眼睛很特别啦，然后不知道是谁写的啊。那当然可能这个表示一种象征纯净嘛啊，可以吗啊。好。那在干岩童子啊的故事中，烂坡正是玄的意思啊。这个故事当中有提到这个烂坡啦啊。那跟玄有关联，可以吗？这个故事在角注第46，哦，第46，大家自己看啦、啊、齁、哦。就是，因为他好像，我看一下，他抓着他的师父的衣角，齁、哦，腾空而去，齁、哦。那人家看到，他在天空飞嘛、啊、抓着他师父的衣角喔、哦、悬嘛抓着一个东西悬挂喔、哦、就说啊、哎、上面有个悬挂的人喔、哦、所以他飞过的地方就叫做悬。故事是这样子大家自己看喔、哦、好我们看到582喔、哦、以上的说明肯定四圣地中的欧迪亚那是北方的乌藏那、哦、所以前面导师提到欧迪亚那有些人认为是东方的奥里萨奥里萨、哦、那有些人认为是乌藏那、哦、导师他比较倾向乌藏那这个意见、哦、然后呢与分出的香巴拉国有关也就是那个欧迪亚那是乌藏那、哦、并且与分出的香巴拉国有关、哦、因为这边有这个密教典籍传出嘛、哦、有没有、哦、十轮讲到香巴拉大郡有没有那讲到这个地方应该跟这个典籍是有关系的那导师说呢，乌藏那一带与秘密佛教的关系深远，不能以晚期盛行，啊，密教盛行于东方印度，而将乌藏那、香巴拉移到东方去。啊，这个奥里萨，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传出的地方，啊，但是乌藏那是另外一个传出的地方，听得懂吗？因为前面有导师说有一种意见就是把欧迪亚那只设为东方的奥里萨嘛、哦、因为密教都在东方流行他怎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哦、好所以导师说不能把欧迪亚那移到东方去、哦、但是呢奥里萨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了、啊、但是乌藏那是另外一个地方不能混在一起可以吗、哦、好再来导师还提到一个传说、哦、还有、哦、导师这边把所有他掌握到传说都把它纳进来了、哦、有时候读导师的书辛苦就在这边因为他会把他手边所有资料都拿出来、哦不藏私啊、哦、因为有些人有些学者有些 对他不利的资料他就藏起来不用，导师不会啦，导师会去解释，如果对他不利他会去解释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导师他不会去把对他不利的资料藏，他会把所有资料都摊开来，对他有利的，那跟他这个不支持他的意见的，那应该怎么理解，那导师的话会做一个论述，那就大家自己去评定有没有道理啦，但是他至少他没有把资料藏起来，这个是如实的啦，那我们学习的榜样。好，那导师又提到传译大日经的善无畏，这个是现实的人啊，翻译大日经的人啊，那传说他是中天竺的侍种，是哪里传说？应该都是僧传里面，僧传里面会说这个人他哪里来，然后翻了哪些经啊，或者是在这个有些在这个经录，经录大家听得懂吗？经录就是目录啊，那他会说以上这几部经是谁翻译，就会给这个人的小小的的这个他的背景，懂意思了，所以这一些应该是从那一些资料里面导师看到的，传说是中天竺的侍种。好，导师说其实侍种在被破灭离散，迦毗罗一带的侍种早已衰微消失了，什么意思啊？中天竺大概指的就是迦毗罗卫这个地方了，因为按照玄奘的传说，他跑到西北，北印度不是有四国嘛？那传说是中天竺的侍种，可能暗示的不太可靠了，不太可靠。好，但是这个传说有它的意义啊，想表达什么啊？我们看导师后面的说明。传说善无畏在那烂陀寺修学密法，在北天竺得到大日经，那大日经的第七卷的供养法是在迦尼舍迦大塔处得来的，那导师说这一些讯息啊，它意味着什么呢？表示了北方士族或是赛迦族传出密法与仪轨的意思，因为传说这上位是释迦族嘛，对吗？那他得到大日经嘛，对吗？在哪里得到？北天竺，对吗？北方释迦族，然后传出这个密法与仪轨的意思。导师说这一些传说就也像就是有带出这样的一个意味了，好，以上呢是关于乌藏那的部分，好，那再来是西印度啊，这边对西印度啊，那这一段也蛮长的啊，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啊，我们先到这边停一下，大家消化一下啊，休息十分钟，我们下一节课再一起来看西印度这一部分。好，下课休息。